股票市场一样，暴起暴跌。今天人少多了啊。好，昨天的讲义，昨天的讲义，如果有人要的话，这桌子上还有一些啊。今天我们要讲夫妻怎么样开始一个家庭的生活。我先讲一个故事。有一个年轻人，他来到美国，认识了一位具有天香国色如天仙一般的女孩子，于是他就布下了天罗地网，展开了天涯海角的追求。那么这位自认是天纵英才的天之骄子，那凭着天花乱坠的口才和天长地久的誓言，就使这位天真烂漫的女孩子以为是天赐良缘，天作之合，就经过天经地义的和他结婚了。在这个过完天方夜谭天下太平的蜜月之后，渐渐发现两个人天性不合，如果两个人个性有天渊之别，于是开始天天吵架，天昏地暗，家里面弄的是天翻地覆，天下大乱，结果天公不作美，这对天涯侠女只好分手，各天各一方。这个故事你们都很熟悉，在我们的周遭天天都在发生。昨天我们讲到婚姻是一个圣约，夫妻两个人在主的里面结合，一同来到神的面前与神立约，这个就是中国人所说的天作之合。中国人你们知道，天就是指一大啊，天就是一大，一大就是神。所以我刚刚讲那个天的故事是指的天作之合，但是呢人要把它拆毁。昨天我们讲到婚姻是一个彼此的委身，共同向神委身。那么婚姻并不是建筑在满足彼此，婚姻当是建筑在舍己的爱上面。那么我们昨天也提到婚姻有五个阶段，第一个是蜜月期，第二个是困惑期，第三个是什么啊？苦难期，很好。第四个觉悟，第五个呢就到了恩爱期。好，因此呢选择配偶非常的重要，在恋爱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不是要预备婚姻，最重要的是应当认识对方，透过父母或者是朋友或者是牧师这个放大镜，好好的去看看对方啊。那么等到非常能够肯定是主的带领，才走下一步。那么今天我们来到下一步，如果说这一对夫妇他们已经进城了，或者说自投罗网上了贼船，那么开始了所谓蜜月的生活。在美国你们都知道买东西哈有这样子的一个条例，对不对？90天不满意包退，是不是？你们看到常常有许多的广告讲 90 days same as cash， 或者说 no interest for 90 days 啊。为什么90天呢？因为90天呢、差不多这个现实感慢慢的取代了这个新鲜感啊。所以在90天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啊。那么好像做面包一样，在90天这个阶段就等于是做面包做到要把这个面团捏成一个形状的时候，把这个面团捏成的这个形状放进了烤箱烤，如果是你是捏成什么样子，烤出来这个面包就是什么样子。所以在这个阶段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把这个婚姻定型，让神 来塑造。诗篇三十一篇第十五节，那你说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我终身的事在你手中，求你拯救我脱离仇敌的手啊！我们终身的事在神的手中，在这个阶段当中，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来把我们的婚姻建筑在一个非常美好的基础上。我要在我们当中有多少是90天之内的新婚者，有没有？我看没有啊、有没有？没有哈、好，有没有最近2年结婚的？有没有？哦，很好，感谢主，好几位，好。不晓得你们婚姻生活如何？也许请你们上来分享一下。啊、，just kidding。当新婚之夜这个婚姻开始的时候，我昨天讲到，太太坚持要把灯关掉才去卸妆。我要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怎么太太变了啊？眼睛也变小了，睫毛也变短了，鼻子也变塌了，脸也变黄了。Well, 先生也是一样哈。有的太太complain， 他说没想到我这个先生这么不爱干净啊，不喜欢洗澡，上床也不洗脚的啊，还说什么蒙古人一辈子洗2次澡，生一次死一次。没有完美的婚姻，只有努力的婚姻。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婚姻，我们都是要靠我们的努力把这个婚姻共同的建立起来。以弗所书4:16，那你说要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的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请注意最后这里说在爱中改变对方，是不是？不是，建立自己，渐渐的增长。所以一个婚姻的生活是夫妻两个人渐渐的增长，然后呢努力的去在爱里面建立自己。爱并不是一天两天的，这个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我说当没有结婚以前你们谈恋爱是睁着两只大眼睛，但是一旦你们已经结了婚呢，你们之间再继续的谈恋爱就要睁一只眼睛闭一只眼睛。实际上并不是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改变了，而是你们两个人都醒过来了。那么当一个小家庭开始的时候，原来是各做自己的主张，现在呢两个人生活在一起，难免这些决定要谁来决定呢？每天我们在生活当中都发生这样子许许多多的决定，所以谁听谁的话呢？我想这个我们要注意。有的时候做太太的觉得好像一结了婚丈夫就改变了，你不要忘记哈，在结婚以前呢你是他追求的目标，所以你是一个特权分子。那么有的人呢，有的男人呢把结婚当作是他的一个完成的一个目标，所以呢当他得到了这个妻子之后，他就开始把他的注意力转到其他的事上去了。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夫妻应当开始学习怎么样子的沟通，好像说钱要怎么花，那么父母要怎么样子的帮助他们。事情上在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这些的事情需要两个人彼此沟通以后才能够去决定。那么下面又有一个难处，有的时候呢刚结婚之后还会有一些彼此的不认识，多少人总有一点嫉妒的本性。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适度的嫉妒是好的，是正常的，但是不能够让这个嫉妒变成一种强烈的占有欲。夫妻两个人都要 aware， 都要注意这件事情。有一个女孩子，她结婚以后要求她的先生不要去参加教会的诗班，因为呢在念诗的时候啊 这一些其他的太太也好，小姐也好，难免跟她的新结婚的丈夫还是有一些开玩笑等等这些的交谈，她就很受不了。那么这个新婚的妻子，她忘记一件事情，就是她还没有踏入她先生的这个生活以前呢，这个先生已经在这个教会的诗班已经唱了8年，所以呢，他跟这些朋友、这些弟兄姐妹之间有很好的感情。因此呢，这个妻子当他开始了这个婚姻生活，觉得很不习惯。Well， 我们不能够让嫉妒的心变成一种占有欲。当然，有时候一种过度的占有是因为缺乏安全感的缘故。如果我们要生活要愉快的话，我们就必须把这个缺乏安全感的这个根源把它找出来啊，然后要把它除掉，并不是把你这种没有安全感的这个把它合理化，不是，而要把它找出来问题在哪里啊。所以夫妻之间要有良好的沟通。如果呢，只是想把你丈夫或者妻子所有的时间都占据的话，那么恐怕呢，这样约法会使你的配偶心里面感到不平啊。这样子，如果是对丈夫，很容易就把丈夫呢推到一个冷漠单调的境况中。所以要小心，我们不要过分的去占有丈夫或妻子原来有的天地。成熟的爱是一种放手的爱，不是狭制的爱，但不是纵容。我们相信神，相信丈夫，相信妻子，相信自己。在箴言第14:30这样的说，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嫉妒是骨中的朽烂。所以我们要避免有一个嫉妒的心在我们的里面。有的时候丈夫会发现妻子常常会不开心，那么我自己在结婚的初期回想起来，也是觉得蛮奇怪的事情，为什么太太的脾气总是变得那么快。我昨天也说过，我们交往相当长的时间，但是那个时代呢，也没有人教我们关于这些婚姻的事情，也搞不懂，从自己慢慢痛苦的经验当中才体会出来，原来太太呢有一些禁忌。如果这些禁忌冒犯了，当时可能不会发作，但以后呢，如果有其他的事情触发了这些他心里面难过的事，那么就会火山爆发。当然也许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因为这些禁忌呢跟自尊心有关的。很多时候夫妻的争执呢，并不是在重要的事上，都是一些细枝末节的小事，但这些争执呢，往往呢，这些小问题呢，并不是真正问题的症结。那么记得几年以前，有一天下午，我从教会里面开完会回来，太太很不高兴。那么他闷个肚子在那里做晚饭，我想去帮忙他，那么又不小心水壶里的水倒出来倒在地上，太太很不高兴，走，你不要帮忙水倒在地上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对不对？太太不高兴不会因为这件事情，所以我就坐下来想一想，原来如此。今天呢，大家在教堂忙了一整天了，那么太太晚上回来，她也许心里想说，哎呀，先生应当带我们出去吃个饭啊。那么她心里面在期盼这件事情，但是呢，看到我坐那里半天又不讲话，她只好呢到厨房开始去做晚饭。但是她做的时候心里面很不愉快啊。因此呢，这个聪明的丈夫啊，就应当在这个时候啊，一得呢赶紧出去吃饭，大家一家快快乐乐。再不然呢，还有一件事可以做呢，就是要好好的夸奖安慰一下太太啊，两件事都可以。 太太需要你的 recognition， 太太需要你的鼓励。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十四节，那你说，因为我对提多夸奖你们的话成了真的。这句话很有意思，保罗他对提多夸奖哥林多的教会，那么这些呢就成了真的。换句话说，夸奖呢会诱导人变成真的，如夸奖的一样啊。所以呢，夸奖的意思难免是要怎么样，夸大一点，对不对？夸大的讲啊，所以呢，你讲有真实性，但是要把它夸大一点。哎，你诱导了对方，就让他达到你所夸奖啊。另外有一个问题，我想提一下，有很多男人不太了解女人啊，女人有一些生理的现象，譬如说这个周期的经期的周期性，经期的周期性。那么我刚做丈夫的时候，我也不太明白这些道理啊。那么好像总是觉得太太有时候情绪高，有时候情绪低啊，好像起伏不定，也摸不清楚这些日期啊，搞不清楚。那么后来我才慢慢明白，哦，原来他是跟着他这个月经的这个周期性会有一些的变化啊。哎，你们不要笑哈，真的要丈夫要学，或者是还没有结婚的哈，你们要注意这些的事情啊。那么当女孩子她在经期来到的时候，好像春天一样，非常的娇嫩可爱啊，这段时间我们要保护她。然后到了经期过后呢，就变成了夏天了哈，热情如火。然后呢，再过两个礼拜就是秋天了。秋天的时候呢，它就比较安静。到冬天啊，快要经期来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你不要去碰它啊，非常冷酷的啊。所以要了解这个女人的这一些的生理的变化啊。我要，很多人说，夫妻有一段紧张的时间，特别是在每一天丈夫工作回家要进门的那个时刻啊，那是一个危险时期。因为第一，环境改变，在一天工作然后要回到家里面，到一个新的环境要重新的去适应。第二呢，因为工作了一天非常的辛苦，准备回到家里面去解除武装，要好好的休息一下。但你不要忘记，妻子也是一样，她工作了也是非常忙碌了一天，她也等着丈夫回来安慰他啊。这样子两个人呢都需要对方的爱与了解，都需要对方的鼓励啊。但是双方都非常的累了，在这个时候呢，两个人见面就可能会产生冲突。如果见面话不投机，这一个晚上就泡汤了。因此啊，我就劝做丈夫的呢，你回到家里面的时候不要急着就进去啊，你应该先到信筒去看看有没有信啊，然后呢再到院子去转一圈走一走啊，熟悉一下环境啊。好像这个，哎，我说真的哈，好像这个狗啊回到自己家的时候啊，先要到处这个闻一闻的啊，然后才走到狗屋里面啊。要把你的心态呢调整好。有一位先生，他每天回到家里面进屋以前呢，他都在他前面的院子前面的一棵树前面站一站，然后把手比一比哈。那么他邻居觉得很奇怪，就问他说：“哎，你为什么每一天回家的时候，我都注意到你要站在你家院子前面的树前面把手比一比呢？”他说：“啊，因为啊，每次我要回家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多心里面这一天的重担。”所以我就在那个树前面把这些重担都挂在树上啊，然后我再进去就觉得很轻松啊。有很多太太一听到这个车房的这个门开了，哎呀，她的神经就紧张起来，年也拉长了啊，有好多事情准备向先生报告，又是洗衣机坏了，又是灯坏了，又是钱不够用了，又是哪一个大毛打二毛啦等等，这些事情都准备讲了。我要这个时候太太应当把自己稍微心里面准备一下啊，我不是说要去打扮得漂漂亮亮， 但至少呢应当整洁，不要再穿个睡衣，头上还都是发卷，这个那个不管你情绪怎么样子，那么你准备用一种柔情蜜意的态度呢来迎接你的丈夫。如果呢你跟你丈夫结婚没有多久，也许你应当抱一抱你的丈夫，或者是让他抱抱你。路加福音第六章三十八节，这里说哈，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你们要给人，就必有给你们的，并且呢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第二页最上面一节经文啊，找不到，二一啊，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好，没有关系。好，这里说你们要给人，就必要给你们的啊，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你们记得主耶稣讲过这句话啊，你们要怎么样，你们想怎么样子得到人家，那么就怎么样子给人，那么神就会给你。他最后说要倒在你们的怀里，这个倒字呢也可以念成什么，哎，对了，倒在你的怀里哈。所以做妻子的要注意哈，要倒在丈夫的怀里哈，这非常重要啊。好，九十天之后，大概夫妻之间再也没有什么神秘的事了，因为该看的都看到了，啊，该说的也都说了，那么剩下来的才是真正的本相，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爱不再是一种梦觉，而是一个生活当平常的爱，啊，有一个很简单的原则。如果你要爱人，如果你要人爱你，你自己必须先变得可爱。啊，我再讲一次，如果你要别人爱你的话，那么你自己先要变得可爱。这种不是一两天的，不是可爱一两天，乃是一世之久。所以你又必须学习在态度上来彻底的改变你自己。爱的本身是一种动态的表现，和生命一样，是一直不断的会继续的，会改变的啊。那么圣经里面说，神就是爱，因为神是爱的根源，所以呢，凡是亲近神的人呢，他就能够得到那个爱的力量。well， 这就是为什么常常你听到牧师传道人劝你们要常常的灵修，多读经祷告，因为我们接近神，我们就会从神那里得到力量。神是爱，神就会把他爱的这个力量放在我们的里面。因此我们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亲近神，这是我们得力量的来源。灵修并不是说你在那里研读圣经，要知道圣经里面是讲什么。灵修的意思是说，借着圣经你与神有沟通，你与神有交谈，然后呢，神就会敞开你的心，神向着你敞开，然后神就会把他的慈爱、圣洁、公义、怜悯倾倒在你的怀里面。所以呢，你要让神能够在你的身上做工来充满你，那么你必须就每天先要来到神的面前。我常常觉得，如果一对夫妇在婚姻一开始，他们两个人就一同来到神的面前，每一天一同的灵修，一同的祷告，这个是绝对得到神保护的一个婚姻。有一句很简单的话说 family pray together stay together， 你们都听到过，在一起祷告的家庭是结合在一起的家庭。今天有许许多的家庭破碎，他们没有神在他们当中。我告诉你，如果一个人一天不读经啊，就面目可憎，是不是啊？我要你们不晓，我太太常常觉得我面目可憎。现在以前是这样，现在当然改变了。现在每天都读，面目可憎。一个人当他不亲近神的时候，他自然的本性流露出来， 就会叫人讨厌。哥林多前书14:1，那你说你们要追求爱，你们要追求爱，你们要追求爱啊。在结婚以前，也许我们追求的是爱的对象，但是结婚以后，我们应当追求爱的本质，或者说爱的本身。所以当你懂得付出爱的时候，当你不去强求爱的时候，那么你就开始变成一个可爱的人。好，我们要谈一谈夫妻两个人怎么样子的生活。首先我想谈一下分工合作。男人跟女人有一些基本上的差异，这个呢我们都需要理解。不管你结婚不结婚呢，你都还没有结婚，结婚了你都要理解男人跟女人有一些基本上的差异，这样能够帮助你去了解这个婚姻所造成的许多里面的困难。男人是目标导向，女人呢是感性导向，这个不同的啊。换句话说，男人呢一定要一个目标，他才成就了这个目标，就有一种成就感啊。女人不是，女人要获得对方的情感，才会有一种成就感啊。那么，男人没有结婚以前，把女人当作是追求的目标啊，但是结婚以后呢，他的目标就达成了啊，这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所以，聪明的妻子呢，要懂得替丈夫找到一个新的目标，譬如说建立一个和谐的家庭，一个温暖的家庭，帮助丈夫建立一个新的目标，要不然他的目标就已经达成了。第二，男人呢注重理性，女人呢注重情感。男人多用头脑，对于外界的事物通常都会用理智去分析，那么女人多用心，那么对外界的事物通常凭着直觉，会用心神去体会。我说是通常，不是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啊。所以男人呢，他表达的方式好像是 FM 的电波一样，虽然不多，但是呢，却是清楚有力。女人呢，她表达的方式好像什么 AM 电波一样，哎呀，非常的多，内容也很复杂啊。那么注意哈，如果你用 FM 的电波收音机，你可不可以收到 AM 的？收不到。你用 AM 的收音机，你也收不到 FM 的电波。所以要清楚的了解，譬如说有的丈夫讲，哎呀你哭什么啦，哭什么，这有什么好哭的嘛哈。太太一听更生气了，我哭什么你都不知道啊，又哭得更大声。丈夫呢，你不应当向妻子的脑袋进攻，丈夫啊要向妻子的心进攻，因为他是注重心的，不是注重理智的。所以你跟他讲一大堆道理分析给他听啊，没有用处。最好的办法你就是安慰他，哦是的，真是这样子，我明白，我了解。当你这样子的话，后面事情都好办啊。所以要了解男人女人有基本上的不同。还有第三，男人喜欢谈的是事，女人呢喜欢谈的是人啊。男人呢对事情的表达力比较强，女人呢对于人表达力比较强啊。譬如说一般而言，女人比男人会说话，女人比较会说话。譬如说女人呢通常向丈夫讲一件事要讲三次啊，那么第一次呢只不过是清醒一下丈夫的脑袋啊，第二次呢才是要他注意听，第三次呢才是真正造成印象啊。所以他们认为讲话要讲三次，但男人不一样，讲过什么自己都忘了啊。男人女人确实有一些差别。所以你对男人说话的，你要说清楚说的是什么事情，对女人说话呢你要说清楚是谁说的啊，这个之间有差别的啊。还有第四啊，男人的思想呢是一根直线， 女人的思想是怎么样？一根曲线啊。哎，你说怎么讲呢？我讲个例子你就很清楚啊。譬如说，男人去这个 supermarket 买东西啊，你看他买东西都怎么样？从这里一直走过去，买什么买什么买什么都不回头的。女人买东西不一样了哈，女人买东西是曲线，对不对？往前走两步，然后回过头又过来看看，那 后面又看，然后又走过去那边看看，然后又回来这里，好像又什么没有买啊，这之间有很大的差别。还有男人买东西啊，是按着清单一项一项买东西，女人买东西是买了东西才写清单的啊。那么如果我太太叫我去买东西不给我一个清单呢，我总会漏掉一两件啊。但是我太太去买东西，我说你要买什么东西，她说我怎么知道，我到那里我才知道。陪太太 shopping 啊，也是非常古怪的事情啊。有时候一个晚上哈，跑了五六家店，什么也没有买到啊。我说时间都浪费了，她说没有，还很过瘾啊。穿衣服也是非常古怪的事情哈，你看女人穿衣服哈，打开柜子，然后拉一件身上穿了，又脱下来，又进去再拉一件出来，然后穿上去照一照，之后再进去又再拉一件出来找的，好了，到楼下又想起来不太对，又再上楼再去换一件再出来。男人拉衣服就走啊，穿衣服对女人来说是一个艺术啊，他们要欣赏，要欣赏。还有，男人与女人之间差异非常的大，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些的差异呢，才不会把你自己的想法硬套在对方的身上，你要容许对方去发展他的，要懂得去欣赏对方啊。当你去欣赏对方与自己的不同的时候，这个时候夫妻两个才能够开始有更深的沟通。好，第二点，我谈一谈家中谁来做主，谁是老板。我看过一张漫画，画的有一个太太，大概是她丈夫的两倍大，她拉着一个棍子站在那个床旁边啊，她大声的对躲在她床底下的丈夫说，她说你还不赶快给我出来。那么她先生在床底下就大喊说，男子汉大丈夫，说不出来就不出来。谁是家中的老板？是赚钱多的人吗？还是说话大声的人？还是会哭会闹的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双职家庭啊，夫妻两个都做事，双职的家庭越来越多啊。我看到有一位太太，她蛮能干，收入比她的丈夫还多，常常她就取笑她的丈夫或轻视她的丈夫。我看这个家庭啊，恐怕不会维持太久啊。果然最近不久就听说她的先生带着她九岁大的女儿跑掉了啊，离家出走不知去向，警察到处找也找不到啊。还有一位先生，他跟我讲，他说我最讨厌就是我太太讲什么都讲不清楚就开始哭，一直哭一直哭。他说他越哭我就越烦啊，我简直是气透了。哎呀，他那个哭闹的样子，我实在是恨的，我总有一天会要离开他。我们人呢，常常喜欢用权、用钱、用情感来 manipulate people 啊，来控制别人，这是我们人常常喜欢做的事情啊。也许一两次这个有效，但是长久了那就不会再有效果，对方一定会受不了。谁是家中的老板？我们中国人很多男人都是大男人主义，但是大男人主义在这个年头啊已经行不通了，因为女性的知识还有女权的运动把女性的地位大大的提高，所以过去这种男主外女主内这种的角色有的时候要重新的调整，我等会再讲。路加福音第22:26，主耶稣说，路加福音第22:26啊，哦，已经在那里。好，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的，倒要像服侍人的。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重点不在谁是老板，而是谁是仆人。啊，在家里面做头的就要服侍人，哪一个老板，哪一个就是服侍人的。所以那真正肯去服侍人的才是家里面的老板。我们难免不要检讨一下女人或者妻子在家里面的地位。通常呢有四个形态，第一种形态是好像做家里面的秘书一样，叫你做什么事情就做，提供帮助。那么第二种的形态呢，好像是家里面的雇员一样，有相当的自主权，但是呢还是要受丈夫的指使。第三种呢是准股东，准股东 associate。 那么这时候妻子有相当的权利，可以跟丈夫影响丈夫。第四种呢合伙人 partner。 那么这个时候丈夫与妻子有相同的责任跟权利。我想这个呢应当是基督徒家庭的模式，丈夫与妻子是 partner， 二人成为一体，神所造的配偶。这个不是秘书，也不是雇员，也不是准股东，而应当就是合伙人。所以夫妻两个人在家庭里面不是谁大谁听谁的，而是两个人一同来建立这个家庭。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1章11节，那你说照着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你晓得当主耶稣讲当这个话保罗讲在主耶稣那个世代的时候呢，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突破，因为那是一个女权受压迫的时代。但是我们从创世纪第1章27节，那里讲到神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当初神造人的时候，男女都是平等。你们注意到一直到创世纪第3章16节，人犯了罪以后，这个世界受到魔鬼的破坏，那个时候神的咒诅临到人的身上，女人承受了怀胎的责任，男人承受了养家的责任。但是原本在没有犯罪以前，神造男女都是平等。所以呢有一个附带的神的咒诅，那你说妻子要念慕你的丈夫，丈夫要管辖你的妻子。但是在神的眼中，男女原来是平等的。那么也许你就会问，好像在以弗所书第5章23节，那你说丈夫是妻子的头，那么这句话怎么解释呢？有一个太太她说我们丈夫啊在家里面呢、简直不像一个头，如果说他是一个木头啊还好一点，在家里面也不讲话。那么当然还有其他的头啊，还有石头，对不对？石头在家里面脾气坏得很，还有滑头啊，还有斧头啊，还有榔头啊，还有菜头。丈夫是家里的头，是哪一种头啊？圣经说丈夫是妻子的头，这个头啊有四方面的意思。第一，讲到丈夫是妻子的头，是说到丈夫是一个主动者。所以当夫妻两个人吵嘴的时候，谁应当先去赔罪啊？丈夫，因为丈夫是头嘛，圣经上说丈夫头要带头啊，所以丈夫应当先去赔罪。两个人都想睡觉，半夜小 baby 在哭的时候，谁应当起床去照顾孩子啊？丈夫嘛，丈夫是头嘛，应当带头去照顾啊。全家人应当在一起读经祷告敬拜神，谁去带啊？头嘛，丈夫去带。这个是头的意思，头就是主动者，主动去做，带领整个家。第二，头的意思是供应者，要负责起一家的经济的责任。 所以在创世纪三章十九节，神对亚当说，你应当必须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意思就是说，神造我们这个男人，这个体格，这个结构，就是合适去做劳力的工作。所以男人的责任就是要供应这个家庭的需要，因此座头就是一个供应者。第三，座头这个是一个保护者，保护者的意思，换句话说，女人呢比男人更需要保护，女人需要更多的安全感啊。所以神造我们乃是做女人的保护者，我不是说女人是弱者，而是说女人在心理上需要男人的保护。彼得前书三章十七七节说，女人是软弱的器皿，那是讲到我们心灵上身体上，不是心灵的软弱，而是身体的软弱。所以半夜如果楼下听到有怪声音，丈夫不应当装的睡着了哈，要起来下去看看是什么啊。第四，座头的意思是成全者 enabler。 你晓得我们的头是整个身体的神经的中枢，除了指挥以外还要协调，所有全身的活动都是靠着头啊。那么丈夫呢是一个成全者，换句话说应当帮助太太她所有的潜能能够发挥出来。你晓得通常会离婚的这个妻子都是因为呢她自尊心受到了很大的打击，尤其在离婚以后她的自信心就非常的低了，被她的丈夫拆毁了。做头是要成全，不能够藐视妻子的才干，要把妻子的才干把它发挥出来，把它建立起来，把它潜能都发挥出来，要不然的话两个人结合反而力量少了一半，都在争执当中浪费掉了。丈夫应当鼓励妻子，成全她，成全妻子的心愿，这个是丈夫做头的意思，使他能够，要使妻子能够。所以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三节说，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如同这两个字非常的重要，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好像耶稣基督做了教会的头一样，所以丈夫也要照着耶稣基督的样式去做妻子的头。圣经里面同样的也教导妻子要顺从丈夫。Well, 这些话很多太太不喜欢听，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二节说妻子要顺从丈夫。有一个丈夫他读圣经读到这里非常的高兴，他请人去用毛笔写了一个对你一个这个卦的话，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从自己的丈夫啊，非常高兴，然后把它裱起来，然后放在他的书房里挂在那里啊。你们做妻子的当顺从自己的丈夫。有一天牧师来他们家看了，到他书房一看，哎，他说这个是你太太的书房啊。这一句话是对谁讲的啊？这句话是对妻子讲的，不是对丈夫讲的。所以丈夫读到这里的时候要把这句话跳过去，不可以读的啊。这里说你们做妻子的可不是跟丈夫讲的，完全跟丈夫没有关系，所以丈夫不要拉着这句话来对妻子说，哎，你要顺从啊，因为圣经上讲跟你没有关系哈。这个是神对妻子讲的话，你要顺从你的丈夫。不要，也许有人问说，如果我的丈夫还没有信主怎么办，应不应当顺从？其实问题并不是应不应当顺从你的丈夫，问题是应不应当顺从主。因为这是神的话，神要你顺从就是顺从，也许神就是这样子的对你说，先顺从这个男人，后果呢由我来负责。这是圣经上的教导。有一位姐妹 她信了主，但是她的丈夫还没有信主。在过去他们就天天吵架，信了主之后还是常常吵架，她的孩子都已经要上大学了，还是吵不休。我看他们两个大概等到孩子进了大学，他们就要离婚了。这样子一个困难的家庭，她的先生很会讲话，讲起话来啊，叫人家真是气死，要气得发疯。这样子的一个先生啊，那么有一次我到他家里面去的时候，他们两个又在争吵。什么事情呢？很小的事情。什么事呢？就是他太太洗锅子的时候啊，喜欢用这个钢丝绒啊去刷这个锅子黑黑的底呀、啊。他的丈夫就很不高兴，你用这个光绒去刷会把这个上面这个糖匙都刮掉的，不可以用这个东西刷，就把这个钢丝绒藏起来，藏起来他太太又就把它找出来，就在那里刷啊。他就跟我讲，牧师啊，拜托你把这些钢丝绒带回家好不好啊。夫妻两个人常常的吵架。有一天这个太太她突然明白了，她说，原来呢，顺从丈夫并不是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呢这是一个基督徒的职责，不对。他说顺从丈夫呢，原来是因为爱主的缘故，因为心里面爱主呢，很自然的才会去牺牲。当他明白了这一点的时候，所以当他丈夫在向他恶言相向，他就开始想到，我是在爱我的主，因为爱主的缘故，我愿意学习去接受我的丈夫的态度。所以当他开始这样学习顺从的时候，很奇妙的事情就发生了。他的先生陪着他来聚会，他的先生也参加查经聚会。哎呀，我们感谢主，我相信他的先生在不久就会变成神的儿女。神跟你说，圣经上的话要顺从，你就去顺从。如果以后有什么事情发生，神说我负责。我想在我们过去传统的婚姻的生活当中，都是男养家女管家，但是现在因为小家庭的制度，子女成为婚姻家庭的中心，又加上我刚才讲的女权的运动，还有妇女的知识提高、性的解放等等这一些的问题，所以家里面夫妻的角色应当做一些的调整。所以在一开始婚姻生活的时候，夫妻两个人就应当指定好、规定好，先生做什么，太太做什么啊。尤其是两个都做事的双职家庭，那么先生也要负责一部分的家务事情，帮助太太扫地、煮饭等等。箴言31